一直在讲教会的系列。那到今天我们应该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读的经文里面，彼得都站起来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们，我们并不分他们我们。那当时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经文里面，他们我们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哈，并不分外邦人犹太人，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都蒙了救赎。那圣经甚至讲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圣灵，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里面，我们在圣灵里受了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受洗归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这个身体就是教会，这个身体是隐于一位圣灵，是圣灵在住在这个教会里面。那基督徒的全体哈，我们现在讲说普世的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全体，就是普世的教会。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的地方的教会呢，是一起在遵守圣经的教导，一起聚会敬拜，过团契生活，共同传扬福音的一群基督徒。那教会里面呢哈，就像这里讲的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是互作肢体的，互相做肢体。那可是呢，肢体里面它确实有不同的职分。那这里面讲哈，每一个人做肢体的，圣灵还给他有不同的恩赐，恩赐有许多种。那如果仔细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话，恩赐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益处，恩赐不是使我觉得了不起，而是你去服侍别人，大家得到共同的益处。那恩赐有不同种，你不能强调你这种恩赐就更了不得，那个恩赐更了不得。那圣经说，如果你真的要强调那个了不得的恩赐呢，你就去做造就别人的工作，你去讲道，去传福音，去造就别人的工作。那甚至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他直截了当讲，那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那个就是爱，就是神爱。你如果会去爱，你才会对别人会有帮助。所以恩赐有许多种，确实圣灵赐给我们的是服侍大家的。那他说服侍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都是侍奉的都是同一位主。那我们不停的讲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可是教会的职分绝对不是只是长老跟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职分，我们弟兄姐妹是互为肢体，我们是同工。我们常常讲同工同工，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定义同工啊？我说你在教会里一同服侍都叫同工在主里面一同服侍都叫同工我不分这个你这个是什么特别的同工都是同工，但是我们而且还是互相做肢体。他说我们服侍的同一位主，那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神，是他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看法，这个是也是圣经的教导，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服侍同一位主，我们领受不同的恩赐，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益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我想讲到这么久以来，我讲这么多话，大家应该都明白这一点了，应该这么，但是我们头脑里知道了后，那真正再把这个明白的道理放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不容易，因为首先互为肢体这一个就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我好像手跟脚从来不会打架，而且我自然就会身体每个肢体在身体里面运作都是很自然的。可是教会里面互为肢体，我们常常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会有冲突的地方。那圣经说，这个我们教会的身体就是需要彼此的需要，你就是要与其他人联合在一起。你说我不想跟你联合，可是神就是定义把你连在一起，而且这个很重要。圣经上讲说，你不跟别人的联合，你就是单独的一个肢体，那你单独的一个肢体你就不能起作用，你与其他的肢体没有联合的时候，你就不能起作用，你就不是那个肢体了，你肢体就会死掉的。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 哎呀，我只要一个人自己爱神就好了，我跟神有那个美好的关系，我爱神就好了。可是神不要让我们去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你不能去爱人的时候，特别圣经里面讲，你不能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很难去爱那位神。可是你不能爱那个神的时候，你也很难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生命的不同的成长的过程中。那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受到挑战，那我们就要向神求，神啊，你爱我，我感受到更深从你那里的爱，我才能去爱别人。那同时我爱人的时候，我难免都是带着我自己的里面的动机，哎，我希望你们可以认可我，希望你们会说我好，那这个也很自然。但是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想到神是这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慢慢被生命改变，我们就不再是因为这个动机在起主要作用，而是真正的主啊，我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我去爱别人。那圣经还在讲，上回我们也讲过，说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个就对我们就更大的挑战，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他说为了使肢体之间可以互相照顾，免得身体有了分裂。那我常常也在想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成长。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读一些，就是说你的 spiritual life 怎么 formation。 那有很好的属灵的领袖，他会给你建议，他说你要时不常的跟群人在一起，你要时不常的跟群人在一起，你不可以常常跟群人在一起，常常跟群人在一起会把你累垮掉，累垮了。但是你要时不常的跟群人在一起，你会有感恩的心。这只是可是吧？他说你时不常的跟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哇，天底下还有这么多比我们糟糕的人，我们会去怜悯他们。可是你怜悯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怜悯心非常的有限，你就赶紧要到神那里去。你要常常与神在一起，可是你要时不常的与群人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思的。你堵住你这个怜悯的心，你不跟群人在一起的话，你堵住怜悯的心的话，你也领受不到从神来的怜悯，因为他这个怜悯是水管似的流出去的。所以是这个是属灵的一些伟人哈，他总结这个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成长的时候，那更是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没办法到我们也不会住在群人那里，我们也不见得要常常去宣教，我们就活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范围里面，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那教会里面有一些软弱的人，那你不管是你以为他身体软弱啊，属灵的情形软弱，还是情绪上的软弱，那这些软弱的人正是你去可以帮助的，你需要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你不能老跟他们在一起，你不跟神在一起，老跟他们在一起，你的源泉没有掉了，你没有那个力量。那另外一点呢哈，我想到说我们彼此互为肢体的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有不同嘛哈，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不同的原因造成很多的争论。那我就常常引用奥古斯丁的这一句话，他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我给他翻译的就是，绝对真理上你毫不妥协，相对道理上互相尊重，一切事情上爱心包容。那我们不能把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相对化掉，明明圣经里面讲的是罪的东西，比方说同性恋，它是明明是罪，你不能把它相对化的，哦，这个没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的，那不行。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它就这么教导的，因为是神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话。那你也不要把相对的道理绝对化，那里面不见得是圣经是准确的教导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人有限，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地方。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到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胡英克的老师，他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争起来了。我的英文也不好，但是我带着我很强的这个个人的观点，我就跟他争起来。他说耶稣
可以随时再来。耶稣如果明天要来，你有什么办法限制他？我说他明天一定来不了，因为福音还没传遍天下。我说那个圣经里面讲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使万民做见证，然后他才来。那老师就问我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明天不可以来吗？那我说他如果明天要来，他要今天把福音传遍全天下，我就会跟他争起来。那其实我根本没有我老师那个爱心，他是在非洲做宣教几十年的人。那像这种东西上，你对吧，我们知道说圣经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话，耶稣一定会来，而且耶稣随时可以再来，但是他也可以把福音传遍天下，他就有这个本事。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还要尽上责任，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他就这么讲，你就得这么接受。所以我最后就学习说，很多看法我不要把我自己以为的相对的东西绝对化，绝对化后，然后绝对化上升了一个高度以后，我才是对圣经更了解，我才是对神更了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那就超前了嘛，那就很麻烦的事情了嘛。好，所以不要把这个相对化。有时候我们把绝对的东西哈，绝对的东西会相对化，很有意思的。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是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因为相对的东西分门别类。那我相信分门别类本身没有坏处。我想到一个例子，在解放以前，我们中国有好多的宗派哈，浸信会、长老会那个、国内自己的教会起来的话，也有聚会所，还有别的教会。那很多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互不来往的，不但互不来往，而且互相有纷争。你那个信呢有问题，我这个信有问题。今天中国教会也有哈，就是什么灵恩派啊、福音派啊，还有改革宗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魔鬼比我们还清楚你所信的最根本的基要真理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来了，管你是长老会浸信会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什么派，你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承认，一律给我关起来。罗马那时候更是，罗马帝国逼迫初期教会的时候，他的一条就是，你否认不否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承认罗马皇帝是神，你否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就免去逼迫。魔鬼比我们都晓得什么是你信仰的根本，什么是你信仰的根本。后来我看边云波老师写的那个历史哈，文革以后，我们基督徒不管你是哪一个派的，见面都亲爱的如弟，比亲兄弟亲姐妹还要亲，因为一同受过仇敌的逼迫，晓得耶稣基督是这么宝贵，晓得原来我们为这么细小的东西争，今天我们是为了同一个救主被逼迫的，你知道多么的亲热。所以你就晓得我们哪些东西哈，哪些东西应该放下的，哪些东西可能是针对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老我说的。所以不要为不同的想法看法做法产生纷争，却要用爱心包容，且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们互为肢体。你如果觉得教会有许许多问题，感谢神，那你看到了教会有许许多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够你能做什么。我常常在想起肯尼迪总统的那句话，但是我一直不敢用在教会上。肯尼迪总统他上台演讲的时候 ask not what the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ountry。 我不敢用在这个教会上，因为主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是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我们再往下面看看所以不要为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争起来。对，我也知道，也听说，这次的总统，美国造成分裂，教会也有纷争。而且我不仅仅是我们教会，我问 BCC 的教会，说 BCC 教会也因此有纷争。那就算你很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敢肯定呢？而且再说，我们人看人只看外表，神看人是内心。连撒母耳那样的先知哈，他神说你要去高一个人做王的时候，撒母耳看到大卫的老大的时候，心里就想，要这个人要不是王的话，谁还是王呢？对吧？那连撒母耳这样的先知，神就告诉他说，不是，你人看人是看外表，我们看人是看内心。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美国总统选举这么重要，我也觉得非常重要，那你这个总统正好是你选上的，你不能就此为止了，你必须为他祷告。如果这个总统不是你选上的，你很讨厌他，那你更要为他祷告。你没有选择，因为否则他是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你也不要把希望放在他那里去。那我们作为肢体，教会的肢体比这一切要重要。而且圣经讲说，我们应该在教肢体里面同甘共苦。他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这跟耶稣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一模一样的意思。那人就会认出来你是基督的门徒。那今天我就不得不讲教会的组织，因为我很难讲，所以我故意讲一些，要讲一些别的重要的事情。那教会的组织哈，我这里已经写在这里了，圣经没有明确教导，至少我所知道的是没有。那因此这不是主要教义，不要因此争起来了，它不是绝对真理了啊！我讲的不是绝对真理了，但这并不表示它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你会听到说没有宗派的教会，特别我们周围有些没有宗派教会，他们有人说我干脆加入你们宣道会好了，因为宣道会有领导，有组织机构，很多问题就少出现了。很多组织是挺重要的，但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圣经讲说你尊耶稣基督为主，这个重要。那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哈，各种各样的组织。正如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先是士师时代，士师来领导那也可以，后来有王来领导也可以，但是组织也给我们看到说，组织不能使人变得更爱神。我自己看了哈，如果不同意你们没关系，组织可以阻拦罪恶的患难。那组织如果我们营造的一个环境，让弟兄姐妹一起做同工，一起来像一个队伍那样，那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就像我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定会解决问题，但是我绝对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的独裁制度要好得多得多得多，肯定了哈，肯定是这样子啊。所以那我也看到在国内，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最缺乏的还不是牧师，是同工团队。你这个团队怎么在一起同工？那教会，我在中国的时候甚至碰到许多的教会，他说我们现在不能传福音了，我们不能做这个事了，我得赶紧把教会的组织机构弄好，这样我弄好了内部的事情才能传。那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讲你如果把内部建造好了，你对外面没有负担了，你建造的内部大概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它是两方面的，两方面的。你一方面要建造，在你同时又到对外面失散的人要有负担。所以那我今天就不得不讲这个。那我上回也讲过了，我们为什么要有 bylaw 哈？但是有一条教会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些 hint， 就是有个暗示。那暗示呢，会给我们一些，我就说不是主要的教义，但是呢，它确实给我们一些暗示，让我们有一些经文可以寻求。比方说，多数长老，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教会，它不是一个人做长老，一个人在教会里掌权。那我们过去的一年哈，过去的就现在也是今年了哈，只有一个牧师，也就是牧师是跟长老同等嘛哈，那就只有一个长老。这个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个模式，圣经里面看到的模式是任何一个教会当中都是多数的长老，不是一个人做长老啊。我们中文看不出来，比方说《使徒行传》14章23节，这是上回圣牧师来的时候给我们讲的。用的经文，这个我们看不出来哈，中文看不出来，因为他在各 在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进士祷告，把他们交托在所信的族里面。但是英文你很清楚是 elders， 是胡数，而且是 each church， 每一个教会 elders。所以我基本上会觉得说，哎，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独裁的长老是很可怕的事情，独裁的牧师也很可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同工，一同的同工。那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以弗所去哈，他要给长老告别，请教会的长老来，他里面也是 elders， 胡数。那提多书里面，保罗跟提多说，我从前留你在科里特，是要你将那没办完的事情办整齐，又照我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各城是 every town elders，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就是说沉默的证据，沉默的证据是不是很强的证据的哈？虽然今天我们这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啊，沉默的证据是不是很强的？沉默的证据里面你可以只能做一个推理，这绝对不是教义的，就是新约里面没有一处讲到执事应该治理教会的，只讲到长老要治理教会。所以根据这样子我理解，往下一页，我理解这个我们宣道会的组织模式。那宣道会给了我们三个组织的模式，它第一个模式呢，就是说你教会要么就是长老会，你有一个 board of elders， 那你这个 board 里面全部都是长老，至少有五个成员，那包括主任牧师、秘书和财务，那其他另外两位的话，你也都是全部都是长老，一个是这样的 board。那第二个 board 呢，它叫我翻译成理事会，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它叫 governing board， 那也是至少五个成员，那包括主任牧师、秘书和财务，那其中呢哈，长老要占多数。那第三个 board 呢是两会，不是中国的三支两会哈，不是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跟基督教会，它是有两个会，一个是长老会，你至少三个成员，而且主任牧师是长老会的主席，还有一个叫事工会，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叫 Board of Ministry， 至少有五名成员，包括秘书、财务，然后你这个事工会的主席呢由长老会指定。所以他就长老会呢，这个三个长老会呢授权给你下面的事工会才可以啊，你事工会下面有多少权利是由他授权下来的。所以大概理解哈，我们只有这三个模式。那我们起草委员会啊，我们的这bylaw起草委员会，那我们的执事会，我们讨论讨论去以后，我们就取第二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就取名叫长执会，长老和执事委员会。哎，所以我们就取这个模式，所以需要长老多数制，我们必须选出多数的长老来。当然长老是包括牧师，因为牧师是与长老同等。那 BCC 所取的模式就是第一种模式。他们有七位长老再加两位牧师，他们没有执事。那我们母堂所取的模式呢，就是第三种模式，他有个长老会，全部都长老，下面还有个执事会，他不叫事工会，有执事会。那我们想来想去以后，我们觉得像我们这个教会的 sign 可能是第二个模式比较合适一点。所以那教会的组织我就讲到这了啊，没有什么圣经的经文，你也不要因为说听了牧师讲的话，我们长老我们的宣道会是最好的组织，没有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有圣公会，圣公会它有主教制，长老会它是长老制，每个长老管到一片地区，那还有浸信会一人一张票子，那有各种各样的体制的教会啊，组织机构的教会，它都可以工作得很好，都可以是神亲爱的教会，那也都可能出现问题，没有一个体制可以保证它不出问题的。那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体制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宣道会采用了这种模式。那我们期望的就是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这主里面一同的同工。那我讲了半天，我今天读的经文都没有讲到， 这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这么做的哈。那我只好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的经文呢，做一个例子，做什么样的例子呢？今天的经文我们做一个就是教会怎么做决定的一个例子。那好，那当时这个经文里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安提阿哥，这怎么英文中文混在一起了？叫安提阿哥是吧？安提阿变成安提阿哥，所以鸽子进去就麻烦。安提阿的教会就是比较多的是外邦人的教会，可是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说，你们外邦人要信主不可以的，你们外邦人必须遵守摩西的法律。那摩西法律很多，对不对？摩西法律你遵守不了，那怎么办呢？你遵守一个至少外表上看起来可以遵守的，那就什么隔离。我们人啊都会把真的律法主义，你会降到最低等要求，所以行隔离。那保罗说不要，完全是一种恩典，那就吵起来了嘛，哈，吵起来怎么办呢？怎么做决定呢？他们就派保罗给巴拿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请教耶路撒冷的教会，请教使徒跟长老们。那他们两个人就去了哈，去请教使徒长老们，然后呢，那就开始开会。那你看第四节。第四节这个地方，第四节十五章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所以可能是教会的会友还有使徒跟长老们一起在开会，保罗跟巴拿巴向教会汇报情况。那我想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所有人不可能都参加，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好几万人了啊，后来有好几万人，那至少在这里的话也有八千人了，所以可能有一部分的代表再加上使徒跟保罗在那里参加。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就讲向教会报告说，他在外面宣教的时候有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也是凭着神的恩典信主，可是法利赛的信徒就说不行，外邦人必须要坚持行隔离。那到第六节的时候，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好，那就变成小范围内开会，不是整个教会开会，使徒和长老小范围里面开会。然后你会看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很多了，所以在那里面哈有争吵有辩论，那这是可以的，开会的过程中争吵辩论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且这是使徒跟长老，对不对？使徒跟长老都没有一致的看法，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在讨论来讨论去。那我们不知道它里面具体的讨论过程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辩论了很多，辩论了很久，不同的观点都发表出来了。然后呢，彼得站起来，彼得开始讲话，从七到十节讲话。彼得并没有用我是耶稣的大使徒，你们都在听我的，还没有这样子，是吧？彼得说弟兄们，是不是？他也把他自己当成一个弟兄们来讲，他就讲他过去。他神呼召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的事情，哥尼流是外邦人，他说我去传的时候我当时也不想去，神用那个异象天上掉下来的动物让我吃我都不吃，可是神又用别的方法最后让我去到哥尼流家。在哥尼流家的时候我还没讲多久，他只讲了几样，你仔细去看他讲了什么。他讲说讲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然后又是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主，你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罪就得赦免。那彼得还没讲，还要继续讲下去，要讲很多东西要讲的时候，圣灵就呼就降下来了，好像圣灵就说拉倒吧，不要讲了，这够了够了。所以彼得亲自的见证说，圣灵只要这么多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的白白的恩典我们得赦罪了，没有要我们要去行割礼要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到第十二节你再看哈，这些人呢又听巴拿巴跟保罗述说神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就默默无声地听。然后雅各站起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雅各站起来他就想说引用先知的话，就是旧约圣经了，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所以他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很有意思，开始辩论争吵。那彼得上来说神是这么做事的，我们看神的手是怎么做。那保罗给巴拿巴站起来说神在外邦人是怎么做事的，然后他们说圣经是这么讲的，他们就做了决定了。而且做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当然这里面哈还有一点我要谈一谈，这个雅各是非常 有智慧的人，他除了引用圣经以外，雅各他就起来说，我们就要写信吩咐外邦人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被勒死的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你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你禁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啊，奸淫那部分我们好理解，对吧？你信了主，当然不可以在，因为奸淫他不见得是强奸罪，而是在那里淫乱罪那个地方，就是外邦人当中，那时候你这个不要做。那前面勒死的偶像啊，祭偶像的物跟那个勒死的牲畜和血，如果你仔细去看保罗后面写的书信，保罗会说，祭偶像的食物哈，在大街上在市场上你去买的时候问都不要问。买来就吃了算了，你说不是违背这个教导吗？保罗说不要问，如果有人问起，因为你良心的缘故，你就不要吃了啊！因为不是你的良心，是别人的良心的缘故，因为别人软弱，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祭偶像的物哈，还有勒死的牲畜跟血，它呢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也放在这个上面呢？这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因为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在各处传讲，那你外邦人你应该有点爱心包容，但是这个不是本质，本质的话你就信耶稣基督得救了啊，这个是本质。但是这个凡事包容，那如果你再传远的地方呢，所以今天你传到中国去，那你在犹太人那里你吃猪肉很冒犯犹太人啊！你到中传到中国没有任何的限制，随便吃哈，这个还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他很有智慧，一方面是真理，另一方面呢也要有爱心啊，去让那个犹太人会感觉到哎，得到认可。所以他们做出来决定，我就快讲一下，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两位姐妹要分享。那十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呢哈，他们做出来决定非常有意思，他这里写的哈。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决定，做出来的决定是一致同意的。他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要怎么做，就表示他这个做的决定是非常的好。然后二十八节更有意思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新译本的话，这两个地方都说圣灵和我们同意，使徒长老全教会都认为好，他们做出来的决定可以这么美好的决定。那我比较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圣灵在这里啊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直截了当说过一句话，不像前面保罗跟巴拿巴要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直接说吩咐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他们都听到了，说去，那很简单。那这里啊没有讲，可是他们认定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至少从这里说，我们虽然组织上可以有那样定，有那样也有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长执会必须寻求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带领不见得你听到圣灵的那个声音，但是圣灵的带领里面，在众领袖中的感动哈，大家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众领袖，或者说我们大家都一致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很好的印证。那如果重大的决定我们有分歧的话，就像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一样，他去请示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也可以请示区长，我们也可以请示华联会。所以这个有一些圣经的原则那里，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教导是我们遵行主啊，跟从主走。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呢，至少让我们想到我们是一同同工的，我们不是一个人来做事，是弟兄姐妹一同来同工。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就觉得这道理讲出来挺枯燥无味的，也不是我自己愿意讲的东西，因为好像不是圣经里面圣灵里面的很大的感动。但是主，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个主的教会，是身体的肢体，可是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组织啊，让我们可以教会可以在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一起团结在耶稣基督那里，一起有一个方向，一起的来跟从耶稣基督。那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组织不能解决问题，是你自己的圣灵，你的话语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